麻衣客面色一沉，冷冷地说道：你且莫高兴，此阵不过只破了一半，何况一阵之后还有八门，每扇门中具有一道难题，你若过这八门，只怕比登天还难。铁中堂暗叹一声，还未说话，音频轻抚着贫奴的柔毛，缓缓地接道：不错，要过八门难如登天，幸好啊，剩下的时间已然不多了。铁中堂麻衣客不由得齐都变色道：此话怎讲？一言未了，突听一阵金铃之声远远地传了过来，音频缓缓地下榻站起，秋波四下流动，缓缓地说道：你听铃声一响，这不就是有客人来了吗？麻衣客凝目瞧了他两眼，一跃下榻，大步奔了出去。铁中堂见他面上一片凝重之色，心头不禁一动，转目望去，那些少女们面上也都泛起了惊诧之容。青衣少女皱眉说道：咱们这里多年来从来没有过客人闯入过古来的，这来的人是谁呢？殷夫人，莫非早就知道了吗？殷嫔也不理他，轻拍着嫔奴说道：小乖乖，这里就有热闹了，你要瞧瞧吗？说着话，他扭动着腰肢走了出去。少女们面面相觑，呆了一呆。青衣少女目光又转向了铁中堂说道：你是要留在这里呢，还是要随我们去呢？铁中堂知道，自己若是留在这里，此间门户必将一定关闭，当下毫不迟疑，赶紧笑道：有热闹，自是要瞧的。这些少女们虽然明知事情有异，但是仍然是嘻嘻笑笑，娇笑莺啼，拥着铁中堂、水灵光两个人来到一座大厅，但却都不敢进去，只是悄悄的在帘外窥望。这间厅堂辽广空阔，除了一些石墩之外，便别无陈设。四面石壁发着青渗渗的光色，与他市堂皇富丽景象迥然不同。麻衣客着立在大厅中央，已经换了一件乌衫，头束黑带，面上毫无笑容，神情也突然变得十分沉肃凝重。铁中堂不禁瞧得奇怪，不知这麻衣客为何做出此般如临大敌之态。他却不知此谷已有多年未有外人闯入，此番有人前来，实在是大出意外之事。要知铁中堂前番入谷，实等于麻衣客自愿将他引进来的，自是例外。殷嫔抱着嫔奴，远远的立在另一边角落当中，面上似笑非笑，眼波不住的流动，手掌不住的轻抚着怀中的嫔奴。大厅中既无声响，意味十分的沉重。忽然间，门外一声轻喝：殷夫人到。两个少女左右掀起了门帘，一个身穿碧袍、瘦骨嶙峋、带着一些说不出的阴阴鬼气的白发老妪缓步走了进来。她容颜虽老，眼波却甚是明亮，左手扶在一个十三四岁的童子肩上，右手扶着一根乌黑的拐杖。跟在他身后的却是一双极为夺目的男女少年，男的长身玉立，英俊飒爽，女的明艳照人，身材婀娜。铁中堂、水灵光一见这几个人，几乎惊叹出声来，原来他们竟是鬼母阴仪 和他的门下弟子易清菊跛足童子。那英俊少年看来虽无缺陷，其实啊却是又聋又哑，正是九鬼子当中的第八位，江湖人称无音夺魂辣手郎君。鬼母阴仪走入厅来，目光在他妹子音频身上轻轻的一扫，微一颔首，立刻便转向了麻衣客。这姐妹两个人多年未见，但这样便算打过招呼，当真比陌生人还要冷淡。水灵光不禁瞧得大是奇怪，他自己多情多义，自想不到世间竟有如此寡情之人。突然听到又是一阵铃声，一个少女匆匆的奔入，她手里头捧着一张素色拜帖，神色间也显得十分的惊异，不住的喃喃说道：奇怪奇怪，又有人来了。麻衣客接过拜帖瞧了瞧，便色道：请进来。过了半晌，一阵脚步之声响动，走入一个长衫老人和一个净装佩剑英气勃勃的少年。铁中堂水灵光又不觉吃了一惊，他们父子怎么来了？原来这老少两人正是李洛阳和李建白。李洛阳大步而入，抱拳一揖，沉声说道：多年不见，兄弟时时未忘阁下，不想阁下拒简相招，在下见了帖子虽出意外，但也不敢不来呀。麻衣客面沉如水，沉声说道：什么帖子？李洛阳岔声道：自是阁下具名的帖子，要在下于今日赶来崂山，阁下莫非自己却忘了吗？麻衣客道：那你怎会寻得此谷的通路？这更奇怪了，阁下明明在一路之上具有指路的路标，在下又非瞎子，怎会瞧不到呢？
哼！
麻衣客冷哼了一声，默然半晌，朗声说道：外面若有人来，莫再敲铃，也莫再通报，请他们只管进来就是了。两个少女应声去了。麻衣客道：等人都来齐了之后再唤醒我。盘膝坐下，闭目调息，又宛如睡着了一般。水灵光悄悄的一拉铁中堂的衣袖，轻轻道：
瞧这情况，李洛阳收到的帖子似乎不是这麻衣人发出的，那么又有谁会带他发帖子呢？
铁中堂瞧了瞧那边的音频，沉吟道：只怕是……一句话还未说完，大厅中又走入了四五个人来。这几个人之装束各异，行踪诡异，瞧那举止之间，武功却俱都不凡。虽是同路而来，却又彼此各不相采。几个人瞧了瞧大厅的情况，分别落座，口中各自喃喃低语，虽听不清楚说的是什么，但是语气却都不善。忽听门外有人哈哈大笑，笑声中又有两个人先连而入。这两个人俱是身材魁伟、风然广嗓的大汉，赫然竟是霹雳火与海大少。铁中堂见这两个人现身，不觉更是吃惊。海大少目光一转，大笑道：哈哈，妙极妙极呀、啊、哈哈，来的都是故人，怎么主人却不待客，反而睡起觉来了呢？李洛阳微微的说道：主人要等客人来齐一起接待。海大少笑道：哈哈哈哈，这倒省事的很啊。 他瞧了瞧那华服大汉，哎呀，想不到啊，你老兄也和这主有些过节啊，妙极妙极呀、啊！
《大齐英雄传》是古龙影响最大的小说之一，稍后请继续收听。
小说广播让您用最短的时间读最多的书。
小说广播带您走进古龙的武侠世界，《大齐英雄传》。
大齐五福寻仇报，江湖恩怨何时了？惹动碧海腹中人，谁挽狂澜于既倒？请听古龙的武侠小说《大齐英雄传》。霹雳火哈哈大笑道：“看样子这里只有老夫一人是来瞧热闹的了。哈哈，这几位大名，你怎不替我引荐引荐呀？”海大少说：“鬼母夫人与李兄你是认得的，其余几位嘛，俺一个一个说来也麻烦。反正啊，这里四位不是一派武林宗主，便是名震八方的瓢把子。”那同路而来的四个奇装异服的人，俱都豁然掌身而起，面上却都现出惊诧之容，彼此对望了一眼。这四个人俱已多年未在江湖走动，如今见到海大少，竟似已经识破他们的来历，是以俱都为之悚然动容。只听外面一阵步履之声响动，高高矮矮走入了六七个人来。脸后的水灵光突然捏紧了铁中堂的手掌，自语道：“他们也来了。”铁中堂点了点头，双眉皱得更紧了。原来此番来的这些人，竟是黑星天、白星武、司徒孝、盛大娘母子与那武功高绝但却毁在柳河一只手的少年秀士。大厅当中又是一阵骚动，认识的人互相招呼，只有那少年秀士神情最是倨傲，谁也不理，自管大大咧咧地坐了下来。就在这个时候，麻衣客豁然张开了眼来，目光闪电般的四下一扫，却声似在每个人的面上都盯了一眼。众人一起顿住语声，数十道目光也俱都盯在了他的面上。这些目光强弱虽不同，但却都充满了怨毒之意。麻衣客缓缓地说道：“各位都是接到帖子来的吗？”那枯瘦道人阴森森地笑道：“若非接到帖子，到何处寻你？”麻衣客冷然一笑，霍的转身，闪亮的眼神已经盯到了音频的身上，缓缓地说道：“想来帖子必定是你代我发的了。”音频神色不变，笑着说：“虽不是我，但也差不多。”鬼母阴仪冷冷的接道：“三妹传给我的消息，是我发的帖子，路标也是我一手包办的，你此刻明白了吗？”哈哈哈哈哈哈！麻衣客仰天狂笑道：“明白了， 我早就明白了。铁中堂不禁机灵灵打了一个寒噤，暗叹存道，
他平日里头看来对这麻衣客是那般的多情，不想竟在暗中将他的新仇旧怨冤家对头全都找来了，显然是定要眼看他家毁人亡才随心愿，却不知他究竟与麻衣客有何仇恨，莫非是因爱转恨，竟以至于私。
水灵光也不住的悄声轻叹，
好毒辣的女子啊。
他两个人瞧得出神，一时间竟忘了自家的处境，回首望去，那些少女们早已不知在何时走得干干净净了。等他二人目光回到大厅中的时候，厅中竟忽然多出了七八个身穿垂地黑袍、面蒙玄色乌纱的妇人。这几个人一排站在墙边，既不知是如何来的，也不知道来了多久。厅中群豪竟似全没有发现他们就站在自己的身后。这其中只有麻衣客与殷嫔面对着他们，但是中间却又隔着一群愤怒的武林豪士，事已也瞧不清楚。一时间厅中情况当真是烦乱已极，每个人都似乎与麻衣客有着极深的仇恨，都想自己亲手复仇，但是大家或多或少又有些畏惧麻衣客的武功，是以谁都不肯先打头阵，也不愿意开口。厅中虽然人头挤挤，却只有麻衣客青红的笑声在四壁激荡，淹没了天地间所有其他的声息，震得人的耳骨嗡然作响。殷嫔待他笑声渐歇，突也咯咯的笑道，
哎呀，你可是笑够了吗？寨主聚义临门，你笑也无用，还是想个法子还债吧。
他的笑声虽无麻衣客的洪亮，但是尖细刺耳，听得人的心里头都不禁泛起了一阵寒意。众人一惊，这才知道他的武功竟也不弱。麻衣客沉声说道，不错，债是要还的，但是咱家究竟欠了各位什么，要如何个还法，各位不妨画出道来。铁中堂知道此番群豪必将争先开口，哪知道仍然是人人闭紧了嘴巴，只是目中的怨毒之意却更深了。麻衣客目光一转，冷冷的笑道，李洛阳、海大少，你两个人武功虽不济，人望却不差，你们先说吧。李洛阳、海大少对望了一眼，却咬紧了牙关，闭口不答。麻衣客目光转向了那四个义服之人，说道，南极独走高天寿，你活了这把年龄，不妨说说与咱家究竟有何仇恨。一个身穿织锦寿字袍、手铸龙头乌铁拐、脑门突突、端的是有几分南极寿星模样之人，身子一震，转手不语。麻衣客目光立刻转向了一个身穿绿袍、手摇折扇、虽已偌大年纪，但是胡子却刮得干干净净之人。看他手摇折扇，顾盼生姿，一派自命风流、强作少年的模样。麻衣客沉声说道，玉狐狸羊群，你又如何呀？这玉狐狸竟然面颊一红，更不答话了。麻衣客又说，快活纯阳吕宾，你说得出吗？那锦袍枯瘦道人非但不开口，反而后退了一步， 他虽做出家人打扮，但是全身佩珠嵌玉，装饰的像是一个花花公子。马一克哈哈的笑道，你们三人都不说话，那么神力霸王相如雨总该说了吧。那华服大汉哼了一声，一拳击在了身侧石墩上，砰的一声响，那般坚硬的石墩竟被他这一拳生生的打得一裂为二。这四个人的名字一说出来，霹雳火、黑青天等人都不禁为之色变。他们虽然都未见过这四个人之面，却知道这四个人行踪奇诡飘忽，脾气怪异绝伦，却又武功高强，手段毒辣。那神力霸王手下更是有千百兄弟，遍布江湖，杀人越货。这四个人在江湖当中独树一帜，便是少林、武当等派也不敢轻易惹他们。只是这几个人已有多年未曾在江湖走动，是以今日突然出现，众人不禁为之动容。铁中堂奇怪的是，这些人明明与麻衣客有着深仇大恨，又明明是为了复仇而来，此刻却不知为何不肯开口说话。忽听鬼母阴仪冷冷的说道，你们不说，老身便带你们说吧。海大少、向如雨等人一起变色道，咱们的仇恨你如何知道？竟是不愿意殷仪多话的模样。殷仪冷冷的笑道，常言说得好，再大莫如杀父之仇，夺妻之恨。各位与他虽无杀父之仇，但妻子都被他夺去了，这仇岂能不报？至于这仇要如何去报，就要瞧各位自己的意思了。说完话，仰面向上，不住的冷笑。铁中堂不由得恍然忖道，难怪呀，难怪他们方才不肯开口，想他们俱是武林中成名之人，自不愿意被人知道自己的家丑。那神力霸王相如雨突然冷笑了一声，瞪着鬼母阴仪说道，哼哼，不错，咱们老婆都被他给玩了，但是你呢？你姐妹又与他有何仇恨呢？鬼母阴仪面色一变，半晌无语。象霸王哈哈的笑道，你姐妹既无老婆，想必是自己被他玩了吧。你易清菊怒喝一声，与跛足童子、聋哑少年齐齐的抢出。跛足童子大声的喝道，哼，霸王有神力，老婆守不住，不要脸，不要脸，不要脸。象霸王大喝一声，有如霹雳，一掌击了过去，口中大喝道，小鬼，你找死吗？拳风虎虎，果然是势不可当。